感谢主耶稣圣带领我们哈，让我们顺利的进入第二天的课程哈。好，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不可离婚哈。马拉基书二章十节到十六节这一段哈，谈到马拉基书的婚姻观，谈到神所憎恶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不可嫁娶主外，第二件事情是不可休妻离婚，就是不可离婚。这两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事情。第一个憎恶的事情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谈过了，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谈不可离婚。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把它读过一次哈。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一段在谈到不可休妻离婚。这一段里面谈到很多次的诡诈，用诡诈来带妻子，也谈到用强暴来带妻子。那为什么会用诡诈来带妻子哈？当然不止诡诈带妻子哈，也用诡诈来对待丈夫哈。当然他是用当时的这种环境背景来谈的哈。其实就告诉夫妻之间不能用诡诈来对待。好，什么叫做诡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用外衣遮盖起来，用外衣遮盖起来，意思就是说表里不一了，表里不一，对妻子不忠，对丈夫不忠。好，以诡诈待妻以诡诈待丈夫这与神所立的盟约是冲突的盟约当中妻子是所立盟约，是神所成立不能废弃的所以十四节这里才说嘛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接续十三章所说的，说你们现在在祭坛上献祭神都不收纳，神不看顾那供物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来收纳你们所贡献的这些礼物祭物当时的人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接上的神说，你们还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以诡诈待妻。好，这边特别谈到神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好，她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所以神在我们婚姻当中做见证做见证。所以休妻离婚等于是不尊重神废弃了神所承认的盟约，神所见证的盟约。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不尊重婚姻的神圣就是不尊重神。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尊重婚姻，尊重婚姻就是 敬畏神，就是尊重神，哦，这是相关的了哈。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会尊重婚姻，尊重婚姻就是敬畏神，哦，所以使徒保罗他也曾这样谈过哈，哦。我们先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婚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征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看哦，一般生活上我们跟人家订契约嘛，哈，哦，那个文约啊，你看订了哦，已经订了，你就不能随便更改呢。什么时候，哦，我跟你订了，回家之后我再改一改，哦，明天说，哎，我已经改成这样子了。不啦，考量呢，没有这样子的哦，所以盟约、契约定下去就不能随便更改呢。何况是我们在神面前，神做见证的啊，这个婚姻的盟约哦，啊，婚姻之约是在神面前立定的哦，所以是盟约哦，盟约不是契约哦。好，这边说契约。就不能有随便更改废弃的哦，何况是盟约哦，哦，所以婚姻是盟约，哦，不只是我们跟我们配偶之间的盟约，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盟约哦，哦，所以哦是不能废弃、不能更改的，婚姻是合一啊，哈，哦，圣经说哦，哎，好，哦，人要离开父母嘛，与妻子联合啊，哦，两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是合一，婚姻不是合作。合作哦，还会分开呢？对呀，啊，我们两个合作做生意。好，现在哎，我们那个合作的关系已经没有了，所以哦，我们就拆伙。对，事实上的是这样呢，合作都可以拆伙呢。啊，但是婚姻合一，合一是不能再拆伙了，啊。什么叫做合一？哦，称为一体，就是将两张纸把它合哦连成一张。两张纸好连成一张，啊，怎么把两张纸连成一张？用胶水嘛，哦，用胶水嘛，用这个粘着剂嘛。好，那将两个人和连为一体，成为一体。两个人为什么能可以成为一体呢？就是爱啦，爱就是那个接着剂哦，就好像胶水一样，将两个人紧紧的连在一起。好，既然是成为一体了。两张纸已经连成一张纸了，怎么可以把它分开呢？如果硬要把它拆开，好，这两张纸会完整的两张纸吗？不会，都是伤痕累累嘛，对不对？哦，所以不轻易的离开，不轻易的离婚了哈，哦。所以这边说哦，不可以用诡诈代替。好，为什么谈到诡诈？不老实嘛。好，它是接续前面所讲的。前面所讲的，有可能哈，有可能，按照当时的啊这些环境啊背景来讲，哦，前面说哦啊他们哦亵渎了神所喜悦的圣洁啦，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啦，啊，可能哦他们就是哦为了要哦娶啊另外一个女子，所以哦就休妻再来娶呀，啊，哦啊我为了要休妻，我就要。用诡诈的方式、不老实的方式、欺骗的方式，还是用强暴的方式哦，来达到我休妻的目的，然后再来娶、再来嫁。OK， 懂不懂？哦，可能有这个因素在。哦啊，再来，哎，为什么会离婚？婚姻当中当然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啊，哦，可能有危机出现啊。那最重要是危机出现，两个人怎么去面对啊？哦，解除危机啊，哦，共同啊来承担啊，啊，不是互相指责啊，啊，互相责怪啊，还是说在婚姻里面不忠啊，哦，还是在婚姻里面用强暴的啊这种行为啊，啊，都会导致离婚哈，啊。这等一下会讲哈，啊。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主题啊哈，啊，婚姻是盟约，是盟约哦，是我们跟神之间。 所订立的盟约是神所见证的哦，所以不能随便的更改废弃啊。我们看呢，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这一段是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样。好，那天上的神怎样聘我们为他的妻？好，妻子在教导我们，我们夫妻之间这种关系也应该这样。好，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二十节，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好，这里天上的神说，他聘我们为他的妻子。好，天上的神怎么样聘我们为他的妻子？不是随便说一说啊，他说有口无心啊，不是啊，这边说聘我们永远归他为妻哦。对啊，婚姻之约是永远的呢，是永远的哦。好，那个内容呢，实质是什么？说以仁义、仁爱、公义。好，再来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归他。二十节，又以诚实聘我们归他。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用爱跟诚实，爱跟诚实来聘我们归神啊。神要永远成我们的神，我们永远成他的子民。所以圣经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好几种嘛，就是主仆关系主仆关系、朋友关系、父子关系然后就是夫妻关系从这几个关系当中，让我们来体会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建立我们的一种生活了哈。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像这边所说的以爱诚实来相对待。为什么会诡诈？就是没有爱，有爱就不会诡诈。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在爱里面是没有什么隐藏的。好所以没有爱才会诡诈，诡诈就代表没有爱所以我们要这个用爱来诚实相对待，就不会诡诈了看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一样我先用真理部分先阐明那第二部分我就开始进入生活了我就谈夫妻之间的生活所以前一部分会比较硬邦邦一点但是还是要用真理为基础，不是传道认为，我以为是圣经怎么说，我们用圣经的这个真理的原则然后带出来生活运用了好，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好，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爱就是要诚实的相待，不只是肉体的坦诚对啊，赤身肉体嘛肉体的坦诚，更要是心灵的坦诚，身心灵都要坦诚。在我们配偶的面前，我们都是毫无保留的、毫无隐瞒的不是无情杀错位呢，不是肉体的坦诚而已，更是心灵的坦诚。好所以夫妻之间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不老实，不老实了。夫妻之间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不老实，欺骗、隐瞒对方。对啊，欺骗呢，隐瞒呢，这是很大的杀伤力，这个就是不老实，这个就是诡诈，还是说有事情、有话不跟对方说。我在网络看到一个笑话了笑一笑了他说男人这婚前是没话也找话说，没话也找话说，打电话时常三不五时就打电话去那个对方女孩子会说，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什么事情啦， 只是想要听听你的声音啦、啊、哈、哦，反正没有话也找话题说嘛哈、哦，没有话也找话说，但是结婚之后呢，有话也不说。哦，男人婚前是什么？毛手毛脚，结婚之后呢，没手也没脚，有他的道理啦，有他的道理。哦，好，对啊，婚前哦，没话都找话说，对不对？婚后呢，有话也不说。哦，所以有话不告诉对方，有事情不告诉对方。好，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好，你有话没有跟对方讲，跑去跟另外一个女人讲，跑去跟另外一个男人讲，这个杀伤力是很大的。好，那配偶知道这件事情是天底下最后一个人知道的，而且也不是你告诉他的，是别人告诉他的，这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哦。啊，我是你的太太，我是你的先生，竟然你没有跟我讲，你跑去跟另外一个女人讲，你跑去跟另外一个男人讲。好，我们如果是当事者，你干嘛呢？你会觉得很难过，你怎么欺骗我？你怎么隐瞒我？你怎么对我不老实？是不是？哦，所以哦，不只是肉体的坦诚哦，更是心灵的坦诚。所以夫妻两个人哦，要共同经营家庭，特别这个金钱上面哦，财务上面、经济上面，也要公开坦诚。有些夫妻很奇怪嘞，他先生领多少钱他不知道，他太太一个月领多少钱他也不知道，这很奇怪，没有让对方知道，对吧？已经结婚了嘞，先生一个月领多少钱他不知道，太太领多少钱他也不知道，好、哦，哦啊，他总共有多少钱他也不知道，所以经济上面哦，一定要公开坦诚。最好是共同经营、哦、不要说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已经都生命共同体了，已经都是生命共同体了，两个人结婚真的啊，在结婚的时候、啊、婚礼我时常都会问嘛、啊、哎，某某姐妹，你嫁给这个弟兄，你是身体给他而已吗？你是身体给他而已吗？不是哎、欸，不是身体给他而已、欸、生命都给他了嘛，对不对？是不是生命都给他了啊，生命都没有计较都给他了，还有什么保留的？对啊，你生命都给他了呢，不是肉体给他了而已呢，是不是？现在结婚的人举手我看。好，来那个世恒的太太。对啊，你嫁给世恒，你是身体给他而已吗？整个生命都给他了嘛，对吧？是啊，整个生命都给他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更重要的？生命都没有保留，我要保留钱，我要保留钱，然后就隐瞒没有公开，很奇怪嘞。哦，啊，夫妻之间吵架有些时候是很好玩哦，想一想很好玩哦，吵架口角嘛啊，为了哪一个理念那个做法在那边争执啊，没办法退让。生命你都没有计较啦，生命你都给他了，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想一想有些时候很好玩的、啊，要吵吵不完呐、啊，很多可以吵的啦，哦。牙膏怎么挤也可以吵啊，马桶盖要不要掀啊也可以吵啊，然后、哦、其实那个不重要了哈、哦哎，那个从中间挤从后面挤都不重要，挤得出来就好了哈、哦，这样就好了嘛。有些人就是一直要坚持怎么样啊、哦？好，那等一下再讲哈、哦。好，所以我认为哈、哦，夫妻之间哦这个金钱哦金钱的这个管理很重要，要把它处理好。如果这个金钱哦，这一块没有处理好，也是会造成婚姻很大的危机。不管他们的经济能力到哪个程度，不管他的经济能力到哪个程度哦，哦是很有钱还是很没有钱都不管。如果这个金钱这一方面如果处理不好，都一样，我看一看都一样。不管他们，你看那个有钱的人是在闹离婚啊，就是为了钱在离婚吗？没有钱也在离婚，也没有在也在离婚嘛，哈、哦。有一句话说啊，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哦，没有钱百事哀。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不是绝对的。我觉得这一句话也要改一改，贫贱夫妻会百事哀没有错，但是不是绝对的，不同心的夫妻才会百事哀啦。不同心的夫妻才百事哀，贫贱。如果两个夫妻心连心，手牵手，共同努力打拼， 会很悲哀吗？不会。哦，我们白手起家，我们努力共同经营，很美满的，很幸福啊。怎么会一定会悲哀呢？不会，没有钱不会悲哀啦，没有童心才会悲哀啦。有钱一定幸福吗？也很悲哀啊，没有童心很悲哀啊。哦，所以没有童心的，没有童心的夫妻哈、哦，我认为他会百事哀啦。贫贱夫妻不一定百事哀，哦，这是我的体会，我的感觉哈。啊、哦，也是我注目教会我所经历看到的哈。啊、哦，所以财务上面、经济上面哈、哦，要公开、要坦诚，最好是一个人管理的。像我有多少钱我不知道，我的钱都在我太太那里。那我太太会看到我的皮包，没有钱了，她就装进去，多好啊哈、哦！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对钱没有概念。哦，老实讲哦，台语安尼讲啦哈，我头过用国语讲哦，换手头的吼较艰苦啦，换手头较艰苦啦。有钱没钱，哇，他会担心的。反正我皮包里面都有钱啊，我、哦、到底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哦，哇，他这个什么保险费要缴了，什么水电费啦，什么的，哇，都太太他在处理，我都没有在处理，啊、哦，都是他在处理。啊，为什么让他处理？因为他比较有概念嘛，他哦一都读商的呀、啊，哦啊我就对这一方面我就没有，哦，所以交给他处理啊，哦，啊交给谁处理都 OK， 但是我是觉得说一定要公开坦诚。啊、哦，分开管理也 OK 的哈，啊、哦，那集中管理也 OK 的，但是一定要公开坦诚，不能说你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啊、哦，应该是说我们的钱呐、啊，对啊，已经生命共同体了，还问你的钱我的钱，是我们的钱，哎，但是哈、哦，也不要说哈、哦，哎，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这样不行嘛。对不对？这样不行。我们的钱不是你的钱，我的钱。OK， 好。所以金钱这一块也是会造成啊、哦、这个离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原因之一啊、哦。诚实才能使双方信任与安全感。对啊，让对方知道你对他诚实，你也信任他，彼此哈、哦，彼此信任。为什么会信任？因为我知道我的太太对我诚实，我的先生对我诚实，所以就会彼此信任，就有安全感。那如果呢没有信任呢？没有信任就会互相猜疑。哎呦，哎，搞我公吼跟我说他一个月领哈、哦、几万五万块，哎，好像六万哦，他就自己塞一万哦，哦，这个私房钱哦，哈、哦，哎呦。嗯，奇怪哦，他最近讲话都怪怪的哦，哦，哦，哎呦，最近怎么比较晚下班呢？他说他加班，真的在加班吗？加到哪里去呢？哦，就开始哦，会猜疑，哦，情感啊，感情就会动摇，就会动摇啊、哦，所以一定要诚实，要诚实，没有诚实就是诡诈，哦，这对婚姻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啊。哦，再看回来，马拉基书十六节，刚刚是讲诚实哈，不可以用诡诈。好，这一节是不可以强暴。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哦，诡诈。跟强暴来离婚，来休妻，这是神所憎恶的哈。强暴，当然没有爱也会强暴啊哈。刚刚讲的没有爱你就不诚实，其实都是爱的基础了。爱的基础，没有爱你会说谎，没有爱你会强暴，就不温柔的了，用那个哈很粗鲁的啊。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对方，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妻子，要爱丈夫嘛，哈、哦，用爱来相对待。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有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有双向沟通再来讨论，哈、哦。 OK， 好不好哈？佳姐就是双向沟通哈，有疑问有疑问都可以提出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啊，这是我们时常在读的经节了哈。好，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三十节，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称为一体。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这里说要以爱相对待，爱妻子怎么爱呢？怎么爱？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所以后面有解释，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啊，总是保养顾惜啊。对啊，你就是这样用这样来对待你的妻子啊，因为现在已经两人成为一体了嘛，两人成为一体啊，你会虐待自己吗？你会虐待自己吗？你会恨恶自己吗？不会啊，对啊，两人成为一体了嘛，所以要爱妻子，如同这个爱自己的身子啊，没有恨恶自己的身子，所以就不会用强暴粗鲁的手段来对待对方啊，彼此啊。特别是弟兄啦那有些姐妹有用暴力啦，都会有啦，但是比例上是男生那弟兄比较会有暴力的一个倾向。为什么会有暴力的倾向？有些时候会追溯回源那个原生家庭。所以我结婚之后，我都跟我太太讲，孩子都在看，婚姻生活当中都有婚姻的问题出现嘛，有争吵嘛，有问题要去面对处理啊。好，孩子都在看，当我们爸爸妈妈有口角的时候，在争执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哦，原来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他们是动嘴不动手，他们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小孩子他在生活过程当中耳濡目染，我爸爸妈妈他们在争执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就是沟通，沟通，不断的沟通，祷告。如果我爸爸妈妈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大小声，你大声我大声，互相指责甚至到最后动手，这个小孩子无形当中你在教他以后我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按照他过去他爸爸妈妈做给他看的，对不对？是啊，虽然你没有教他，但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其实就要教他，我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我们夫妻在相处的时候很小心孩子都在看都在听，孩子都在看都在听所以父母亲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大部分都会暴力倾向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这样处理的。好那如果沟通退让那祷告他们也会用这种方式嘛所以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里说爱到什么呢？爱到舍己嘛，爱到舍己啊，还是回溯刚刚谈到的嘛，我不是生命给他而已不是身体给他而已，我生命都给他。好，现在问先生做丈夫的，你爱你太太吗？爱啊你太太现在发生危机发生问题，你是不是愿意牺牲你的生命来保护他啊？大家都说愿意嘛，对啊，生命都也愿意为他牺牲嘛，为他奉献嘛 ，OK 啊，对啊，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爱教会爱到舍己，爱妻子爱到舍己，我都愿意爱他爱到舍己的，还有什么不愿意牺牲退让的呢？想到这边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以前我们一些争吵真的是很好玩我的生命都没有计较了，我生命都愿意给他了，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一般我们都一直要说对方改变对方怎么样，其实你硬要改变他，他就是不改变， 为什么都是你要我改变，你为什么不改变？当我们自己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对方就在改变了，很奇妙。当我们愿意退让的时候，愿意配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对方就愿意退让。为什么？因为他看见我们都在退让了，他也会退让。当我们指责对方错的时候，都是你的错，对方会什么反应？对了对了，都是我的错啦，对不起啦，会吗？什么我的错？都是你的错。你说我错，我说你错，很奇妙哦，很奇妙。但是当对方有一个人先说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对方也不说对啦，都是你错啦，都是你，他不会这样说。他说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是我的错啦，是我的错啦，对不对？你道歉，他就会道歉。你指责他，他就指责你，真的哦，就是这样了。错了就是要道歉，对了也可以道歉了。为什么我对了可以道歉？因为我爱我的太太，我爱我的家庭，所以对了我可以道歉。怎么会离婚呢？不会离婚啊。怎么会用诡诈呢？不会。怎么会用强暴的手段呢？不会，不会啦。现在人更先进了，还没有结婚以前就把离婚协议书写好了，对不对？以后我们离婚了，这个财产怎么分啊，怎么样怎么样，一条一条都写出来了。我跟你讲，这样的人，这样的夫妻八九十以上都会离婚。为什么？不定他不会发生问题吗？会。一发生问题，他们两个人会去面对问题吗？不会。他们马上把那一张拿出来说，你看好，我们当初就写好了哈，我们离婚怎么分怎么分怎么分。会不会离婚？绝对离婚。其实婚姻遇到问题都一样啦，你遇到的跟我遇到的都一样。有一次半夜12点多了，传道房电话响，半夜传道房电话响，我们都吓一跳。大事情嘛，不是这么信徒离世啊，病危啊，现在在医院啊，发生车祸怎么样啊，都吓一跳。赶快起来接电话，那个姐妹打的，哭啊，传道，我要离婚啊！我说为什么呢？他就一讲一大堆事情了，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嘛。好，你跟你先生沟通了吗？你跟双方的父母亲沟通了吗？那传道有尽本分来跟你们协调了吗？也没有嘛，对不对？好，那你问你先生看看传道找你们两个夫妻谈一谈话，看是传道去你们家，还是你们两个夫妻来传道房，后来他们两个夫妻来传道房一坐下来我就开始谈了。谈到一半说，传道，我都还没有讲我们的问题，你怎么都知道我们的问题？我说我现在讲的是我的婚姻经验啊。他说传道，原来婚姻遇到问题都一样哦。我说对啊，大同小异嘛，大概都一样啦。对啊，关键是说我们怎么去面对。有些人愿意去面对，有些人逃避有些人用错误的方法去面对，用诡诈，用强暴。有些人他愿意退让包容。更加我们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我们用真理嘛，用真理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嘛，在婚姻里面行出真理嘛。没办法沟通，我们跪下来在灵里面沟通嘛，祷告嘛。真的呢，有些时候已经讲到没办法再讲了就比个手势，停，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祷告啊，就祷告，两个人跪下来祷告，祷告完起来很奇妙，一定一方一定会道歉，但是还没有祷告前说你错现在祷告起来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很奇怪，也没有讲什么，就祷告而已呢，灵里的沟通啊，很奇妙可以试试看啊。所以那个夫妻后来我跟他谈一谈说 OK 了，他没有说要离婚了。对啊，他以为说我怎么会遇到这个问题呢？我婚姻走不下去了。没有啦，看怎么去面对嘛。所以他才恍然大悟，传道，我没有告诉我们婚姻的问题，你怎么都知道？我说我现在讲的是我婚姻的经验，他就听得进去了嘛。好， 所以齁、哦、爱啊，真的是爱啊，不可以失去爱啊，没有爱就会强暴。看哥林陀前书啊，抱歉了、啊、先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边说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如果没有爱就没有情也没有理，有爱才会有情有理啊、哦，所以哈、哦，哎，有情有理啊，就不用强暴了。为什么会离婚？恶言相向，暴力相向，就是无情无义啊啦，无情无义，没有夫妻情了，没有夫妻义了。哦，有情就会有义，无情就会无义。啊，这边又跟我们讲，他不是有理有情哦，他是怎么排的？有情有理，有情有理，啊、哦，夫妻之间哦，要先讲情啊，情，什么情？哦，如果用我来讲，我太太对我恩情很大，很大。那想，我们如果想到这一点哦，怎么会对太太恶言相向？怎么会暴力像那个来对待太太呢？太太对我们有情呢，对啊，嫁给我们呢。嫁给我们呢，不只是身体给我们呢，生命都给我们了呢。原本都不相干的人，都不认识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哦，他嫁给我们，跟着我们，对不对？我们有饭吃，他跟着我们有饭吃。哦，我们没有饭吃，喝粥，他也跟我们喝粥。我们没有东西吃，喝水，他也跟着我们喝水。我们饿肚子，我们的太太跟我们一起饿肚子，对不对？太太，父母亲为什么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有关系，对不对？跟我们有关系。好，那我的太太呢？跟哈、哦，这还没有嫁给我以前，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他来跟着我，对不对？那个是情啦、啊，那个就是恩情，那个就是情，所以要有情啊。好，所以情它就放在前面。老实讲，如果没有情，就没有理了啦，无情就无理啊啦。你都无情啊，你还够功利，没有情你不会讲理，所以有情一定会有理。好，那如果颠倒呢？那没功利呢？哦，讲理，不是说不可以讲理啦。但是那个理是在情的后面，如果都不讲情，就先讲理啊！我不讲这个夫妻之情啊！哦，我怎么对待你哈？啊，你怎么有恩情于我哈？啊，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你就老实讲就不会感恩了、啊，你就没有爱，你知道吗？哦，理是硬邦邦的东西啦，来功利啊！为什么我说你错呢？啊，因为怎么样这样哦，对吧？讲理嘛，啊，讲到最后，老实讲。是公说公有理，婆说有婆理，你有理我也有理啊，大家来讲理啊，好啊，讲到最后好，一定齁、哦、讲理一定有输赢嘛，好，我比较有理，对吧？好，你没有理啦，好，理我得到了，对不对？理我得到了，但是已经失去夫妻情了，跳破边啊。所以你看到、哦、只要夫妻吵架吵到告到法院、哦、他们婚姻已经完蛋了啦，一定完蛋，对不对？哦，所以有情有理哈，啊、哦，这边说按情理相对待嘛，按情理，啊、哦，所以要有情有理，有情一定会有理，有情一定会有义，如果没有情就会无义哦，就会无情无义，对不对？哦，我们会说无义无情吗？我们没有这样说的，哦，这是无情无义嘛。如果你失去了夫妻之情，你就会无义。无义的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哦、就会暴力的嘛啊哦、用那个强暴来对待妻子的。好， 这个按情理同住哈，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哈。圣经说原文意思说按知识啊，要知识啊，男女大不同，所以相处之间我们要了解男女大不同的哈，那种不管是身体生理都大不同，哦啊，我们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哦，才能哈夫妻哈，才能哈这个互相的包容，互相的体谅。男人大概就是问题导向，女人的情感导向，男人比较理智，女人啊比较那个感性，哎，对对，理性跟感性那是不一样的啦，但是不是绝对啊，我不是说绝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好，同样看一件事情，好，男女看完之后感觉不一样，男人看的是开始分析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呢？哦，开始分析哦，会发生这问题的原因哦，开始分析，然后我怎么去解决它？哦，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哦，男人是问题导向，解决问题导向。女人看到呢，她不是说哦，它是怎么发生的哦，我怎么解决它？不是，女人跟我说哦，我的感受是这样，感受不好是怎么样？所以不一样啊，同样看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不一样。有一次。我太太告诉我一件事，讲完之后，我跟她讲说啊，我就开始分析了这件事情哦，是哦怎么发生的哦啊，然后哦应该怎么处理？我一直讲到最后，我太太转过来，我有告诉你处理吗？我要你去处理这件事情吗？没有嘛，太太没有要我们去处理呢。太太告诉我们这些是什么呢？其实是说哦，把它抱住说。拍拍肩膀，亲爱的老婆，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哦，你的感受哦，我可以感受得到，其实这样而已啦。他只是要把他的心情、那感受跟你讲，哦，按你安慰他、鼓励他，还是认同他，哦，这样而已啦。我转过来说，他转过来说，我有叫你处理吗？我有叫你分析吗？没有啊，他没有叫你处理，也没有叫你分析啊，他只是那种感觉啊。啊，但是在男人的脑袋瓜里面，感觉又不能处理问题啊，啊就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差很多？差很多啦，就是男女大不同，哦，这个就是按情理，哦，同住了，哦，那我们知道之后，哦，太太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哎呀，亲爱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哦，一点欢喜咖啡戏呀，他就很觉得很窝心，我先生很贴心，哦，啊，再来。太太她都会分享她的心情嘛，她很希望说做丈夫的能分享嘛，主动分享啊。如果做先生的没有主动分享，她会问嘛，今天上班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啊？啊，有些先生就发火了，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跟你报告吗？啊，你在调查吗？不，没有啊。他有在调查吗？没有，他只是说，先生要分享他的心情啊，哈，今天上班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啊，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讲出来而已嘛。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解这一块，说奇怪啊，我做上面代志拢跟你报告啊，有些男人就说，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啊，啊，女人知道什么东西啊？对啊，哦，啊，他就很受伤嘛。对啊，我是关心你啊，我是要哦那个分担你的心情啊，对不对？哦啊，所以你就跟他讲，他又很受伤嘛。他爱他啊，才会问他嘛。啊，结果他回他是又让他受伤嘛，对不对？是这样啊。啊，所以如果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一方面的了解的话，也会造成冲突啊。哦，人家太太是关心我们的，爱我们啊，那我们觉得说奇怪。你好像我做什么事情你都要跟你报告，我太太也是这样啊，回去说这个礼拜教会有什么事情啊，还是怎么样啊，一开始我说教会事情我跟你讲你也不知道，他还是很受伤啊。我啊，太太很厉害啊，一进门哦，我休假一进门，他看我的表情就知道这个两个礼拜我快不快乐，有没有遇到事情，有什么事情啊？说没有啊，但是太太看得出来啊，她就是希望说你能讲出来，她帮你分担呢，就是这样子啊。她也没有说我可以帮你解决，你讲出来帮你解决也没有啦，所以， 这个彼此要去互相了解的。再来，男女大不同，有些情况也是这样哈。比如说，我现在讲我自己了哈。我遇到事情，如果有我有事情有心事的话，我要一个人静静的思考，让我静静的想，差不多睡觉起来，明天我就好了，我就不会讲，我都不讲话。啊，那我太太哈，她有心情，她有心事的时候是希望人家去问她嘛哈，去关心她，啊，结果我就用我的感觉去对待我太太，我知道太太心情不好嘛，啊，所以啊，让她静一静，不要去吵她。我太太就很难过嘞，哦，一淡淡哈，一直等我哈，要去问她哈，哦，结果我都没有啊，哦，一直等到半夜哈，她就把我摇醒，我还会打呼嘞，摇醒。你不知道我心情不好吗？我就跟她说，我知道啊，她就夸我啊，既然你知道，你怎么都没有问我呢？没有关心我呢？我想说，让你静一静，好好想一想啊，要气死了。好，那我太太她也是用她的方式来对待我嘛，哈，哦，我有心事的时候想要静静，她看到她知道嘛，先生有事情啊，心情不好，她就一直问啊，有什么事情啊，你要讲出来啊，哦，怎么样一直讲啊，我说你还不还啊，我现在已经心情不好，你不能让我静一静吗？哇，又受伤了。按你说太太错吗？对呀，啊，他是爱你嘛，来关心你嘛，啊，只是说我们没办法去了解他的用意嘛，啊，这个就是按情理，啊，同住的意思，啊，知识啊，知识，男女大不同，不只是身体构造不同，心理也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做法也不同，哦啊，知道之后，哎，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协调了嘛，哈，对不对？啊，看到太太，哇，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哦，就抱住她，拍拍肩膀，太太放心，有我在，哦，哎，她就，哦，老实讲哦，女人是这样的，如果她感受到哈，哦，太太啊，先生是爱她的哈，哦，我讲俗语，她传神，做戏都甘愿呢，做戏都甘愿，哦，啊，哪感受不到呢？戏都唔做，同样哦，同样我是在客厅看报纸，但是太太那种心情环境是不一样的。好啊，比如说有一次我下班回来啦，啊，那时候还没有当传道嘛，哈，啊，就客厅看报纸的，啊，太太就在厨房那边忙啦，啊，忙进忙出啊，啊，那吃饱饭之后呢？哎，他又开始洗碗了，啊，我就在那边吃水果，嗯，他一直动没掉，他就很生气的，你用姐离呀，你怎么不来帮忙呢？好，好，但是要真心的哦，哦，好，隔天之后哦，我就没事回家了，哎，太太辛苦啦，哦，他在后面啦，啊，哈，哦，在厨房那边帮忙，我就从后面抱住他，太太辛苦啦，我来帮忙，我不是我来帮忙哦，你说帮忙他也很生气的哈，哦，我来帮你洗碗，我来帮你拖地，啊？地是我的，碗是我的，什么帮我哈？你虽然你洗了哈，虽然你洗了，他也不高兴了。虽然你在拖地，他也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说帮他，哎，家事不是太太的事，家事是我们全家人的事啊，好吧？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哦，你做了他也不高兴。啊，你就太太，我来洗碗。哎，太太，我来拖地。哎，他说不用，哦，你上班很辛苦了，你去那边看报纸，好，我就去回来看报纸。哦，他在那边洗碗就洗得很高兴，一样在看报纸，做戏都干完。哎，但是要真心的哈，别再现在公公哎，我是讲说太太就是那种感觉啦，一种尴尬啊，就是那样，哦，所以做兄弟的嘴也较甜的，啊，但是别再别讲啊，要真心哦。你若不讲真心话哈，我跟你讲，女人哈，她一听就知道，她看表情就知道。你无真心啊，出一支嘴尔啦，啊哈，哦，就40岁以上的查甫人出一支嘴啊，那是电视讲的了哈，哦。好，要真心啊，哦，以情理来对待对方。好，我最后再讲一点，我们再来休息，好不好？强暴不能用强暴。好，看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第八节，我愿他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边告诉我们男人弟兄哈，不要随便就动怒啊，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手祷告，不是举起手来打老婆、怕某怕囝，这是不对的。哦，所以要小心，哎，很慎重。我跟弟兄讲，太太娶来是要疼的，某娶来是要疼的。娶太太是要听，不是要讲怕的、哦、弟兄有这种观念、哦、再怎么样一定不要动手，绝对不能动手，再怎么样一定不能动手，动口就好，不要动手，绝对不能动手，动手你就完了，动手你只要动一次手以后、哦、这个在这个太太的心中啊，那是一辈子没办法磨灭掉的阴影，所以再怎么样一定不能动手，动口就好，不要动手，不能有家暴。好，那下面说那个什么无争论，就是说在那边在那那个口气很不好了哈、哦、虽然没有这个啊肢体上的暴力，有些时候是言语上的暴力，这也是强暴嘛，这也是强暴啊、哦、所以讲话要温柔一点、哦、不要那种强暴的语言，你有强暴的语言出现一定会有强暴的肢体动作出来、哦、所以这边说举起圣洁的时候，当我们要举起手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经节，哇，圣经说是举起手祷告，去祷告、哎、不是举起手来就 K 下去，这绝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一点要一定要我们弟兄一定要记住啊、哦，小弟安尼讲啊，我等一下讲国语哈。小弟安尼讲哦，听某大丈夫，怕某是低高夫，惊某大丈夫。哎，惊某不是讲真正惊某，是讲哦，疼太太啦，爱惜太太啦，是大丈夫了啊、哦。如果打老婆呢，连猪狗都不如了，连猪狗都不如。哦，好，我现在讲回来了，讲回来。哎，姐妹也要小心啊。为什么会有去有安怕？当然怕我是不对的，但是有什么一定要安怕？为什么被有暴力？老实讲哈，一般平均，女人的口才比男人好，女人的口才比男人好。啊，一般讲话，如果你男孩子一天讲大概500句话。女孩子大概讲1500个字，至少三分之二啦，啊、哦，给差不多两倍啊、哦，所以哈、哦、话比较多，而且哈、哦、口才比弟兄好，一般呢、啊，啊，所以哦一般在争执的时候哈、哦，哇，女人滔滔不绝，呱啦呱啦呱啦，一直讲，呱啦呱啦一直讲，一直念一直念念规波，一直念就对了，哦，就是先生你们都一直念一直念，哦啊哦，我那炒菜我那念，哦啊，即马食饭也念，啊洗碗也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哦。啊，我当时一开始哦，这个先生大概回他几句话哦，会跟啊解释啊这样啦哦哦哦、啊，然后讲到最后，哎，先生就没话讲了。如果先生他已经没话讲了，请姐妹不要再讲话了，懂吗？如果你一直在讲，好，当男人没话讲的时候，他就会动手了，知道吗？哦，当然我前提我先设下哈、啊，动手打人是不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人家动手打啊？啊、哦，这个也要小心啊、哦！啊，有些男人他会提出警讯哦，你不要再说了、哦，你要不要跟我讲啊？哦，因为伊阿伯讲哦，一般男人没有讲，他开始有讲的话，大概他觉得他还有理由了哈、哦，他会再讲。但如果他没有讲的，静静的，代表他理亏了。他知道他不对了，虽然他没有道歉，但是他知道他好、哦、已经没有立场讲话，所以就点点都不讲啊，你不要再一直讲哦，一直讲好不好 ？OK， 对了就住口，错了就道歉，对了就住口，错了就道歉，啊，对了就哦，我就你讲一讲，一直讲哦， 男人没话讲的时候，他就会动手。啊，这是唯一的倾向啊，不是全部哈。好，再来我讲说，男人会发出警讯，你要不要再讲哦，别讲了哦，他已经讲说不要再讲了。啊，有些女人哦，都是开始讲啊，啊你唔叫我叫人讲，哦我叫人讲，一定去讲讲讲，哦如果你讲我跟你跑，哦男人说你再讲我打你哦，哎有些女人说打，有种你打，有种你打，你打看看啦，他砰就过过呀，他就对啊，你叫他打的啊，他是讲气话，他是警告嘛，你不要再打，你不要再讲啦、啊，你再讲我就打你哦，你打你打打看啊，有种你打打看啊。当然要打，没有打就没有种啊，懂意思吗？为什么我知道这一块？因为我们都在处理嘛，我们都在处理，好不好？这个就是案情理啊，案情理。哦，阿南人这一边记住，圣经说举起圣洁的手祷告，不是举起那个愤怒的手，哈、哦，在打老婆的，好不好 ？OK。好，这样就让我们的祷告无所阻碍，没有阻碍了。好，这一节我们先到这边哈，同心报道。阿门。